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在这里再一次恭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蒙恩。上个礼拜我们在准备迎接圣诞节的时候，我就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作为一个信息，预备我们的心接受这位神来到我们的当中。耶稣的诞生就是创天造地的神最具体的爱的一个行动，来表达他对人的爱。虽然罪使人与上帝阻隔了，但是藉着耶稣基督的诞生，上帝把那个分隔分开人与神之间的鸿沟打破了，把他自己的同在降临了。所以耶稣的名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的人，就把以马内利的神接到我们的心里面，神同在的真理和现实也同时接到我们生命的当中。从今以后，无论人生是顺境或是逆境，无论人生有多少的变幻，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以马内利的神不会离开我们。今天是圣诞的正日啊，我们继续思想圣诞节带给我们的启示和帮助。其实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其中第九节，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一二三，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所以如果你留意我的讲题，光照着他们，其实基本是从第二章第九节这边拿过来。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那个荣光不单只是照在那些牧羊的人或者是羊群身上，而且圣经说是四面，把整个夜空都照亮了，这是这个意思。圣经提醒我们，无论环境多么的困难，无论前路是多么的黑暗，圣诞节很特别。圣诞节很多人是普天同庆快乐的日子，但是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说，每逢到圣诞节的时候，伤心难过忧郁的人也特别的多。因为可能当我们很多人庆祝圣诞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孤孤单单，没有人跟他庆祝的，所以那个忧郁加上北美的天气又冷啊，又四点多已经天黑了，所以圣诞节的时候忧郁凄惨的人很多。当圣经说光要照大地的时候，圣诞节再一次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人生是多么的忧郁黑暗，甚至可能今天坐在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在你人生你觉得好像你的路走在漆黑的隧道里面，你正在迷失，还在摸索，甚至觉得伸手不见五指，心里纳闷，心里愁苦，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到神的话语的当中，让神的话向我们讲话。耶稣来就是光的照明，圣诞就是提醒我们，黑暗不会胜过光。耶稣的光要引导我的人生，要引导你的人生，要照明我的前路，也要照明你的前路。这个是圣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今天当我们回到圣经来思想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个真相。今天圣诞节都是充满庆祝的，很多人都 party， 可能昨天晚上你也去了 party 了， 大家都是开心的，玩乐的 potluck 圣诞大餐啊。中国人呢庆祝圣诞可能是火锅吧啊。有人告诉我说那个小绵羊快要开进来高贵林了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在恒基那边开的？不知道啊，是不是小绵羊就打火锅的吧？小肥羊哦，我都不懂啊。我们是小绵羊，我们是煮的羊。哎，中国人庆祝圣诞很特别，我们不吃火鸡的，我们是打火锅的啊。我不是说这些庆祝 party 都是错，不是。因为事实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圣诞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应该普天同庆，应该庆祝的。但是圣经的记载同时也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的真相，这个真相是很多人都忽略的，就是当救主诞生的时候所描述的各个的情景的里面是充满了惊险、痛苦、眼泪、人性的黑暗。肯定第一个圣诞除了那些牧羊人去马槽探望耶稣之外，除了那几个博士拿着礼物来朝拜耶稣的时候，除了这一些一点点之外，就没有 party， 没有迎新会，更加没有圣诞大餐。上星期我们试想以马内利，那个名字多美啊，就算读那个英文都很美， Emmanuel， 哇，好，很好听，很熟灵。但如果你从月色的角度来看，这个真是晴天霹雳的一个大消息啊，他整个人生都打碎了，他一切的计划都没有了。马太福音一开始说耶稣诞生的故事是这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娶配了约瑟，准备要迎娶他，但是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什么从圣灵怀了孕。你可以想象这个还没迎娶的妻子已经怀了孕这个事实对约瑟来说是何等大的一个打击啊！未婚怀孕，今天社会的道德可能都不太容易接受，可能西方人北美的人比较容易觉得没问题，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有一些保留，甚至很多人像我一样完全不能接受。何况是2000多年前按照犹太人的律例、犹太人的文化，玛利亚可以是牵涉在那个淫乱的行为的当中，所以还没结婚就怀孕了。如果是按照旧约的律例，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上个星期我们约语堂谢牧师在约语堂崇拜就是讲这个约瑟的经历，在讲约瑟的那个处境很困难很困难，讲得很清楚很精彩。很少听人讲圣诞的时候是讲约瑟的，如果你会听广东话你上网去听。对于玛利亚来说也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打击啊！路加福音这样说，玛利亚当天使亮向他报这个消息之后，玛利亚因这个话就很惊慌，他不是哎呀我要怀孕，圣灵怀孕了我很开心，不是，玛利亚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解经家告诉我们说，玛利亚那个时候大概只有14岁、15岁，是一个待嫁的闺女。当天使告诉她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个事呢？妈呀！一切少女的情怀和梦想，嫁到丈夫的家， 都因为这个消息的缘故改变了，一切的梦想都破灭了。所以对于约瑟来说，晴天霹雳的消息，对于玛利亚来说，少女的情怀梦想都破灭了。还没讲完，马太福音第二章马上又说了，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看见新生王的心，特来老远的来拜他。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很可惜，他们到哪里去找新生王呢？新生王应该是在大城市，最重要的城市里面出生嘛，所以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是在伯利恒这个小城巷里面，所以他们去了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问就最好了，因为大城市很多消息嘛。新生的王应该在哪里出生呢？应该是在王宫吧。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是在马槽里啊。也是因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也是因为他们以为在王宫有新生的王，所以就惊动了希律王。这些博士来找新生王，他们问一个问题，他们到处问一个问题，到处，哎，老兄你听见吗？老兄你知道吗？做犹太人之王的新生王在哪里？他不讲这个话还可以，一讲这个话就糟糕了。犹太人的国已经亡了，现在统治他们的是罗马的帝国啊，希律王就是代表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啊。忽然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很紧张很严肃的到处的问，到处的寻找犹太人新生的王在哪里。哎，用我们中国的讲法，这个是反革命分子啊，对不对？怎么犹太人会出了一个新生的王了？他们要反罗马吗？这样来，好，就是要这样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希律王就要先下手为强。最后这些博士找到在伯利恒的耶稣了，但是博士因为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希律本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去，你们找到了回来告诉我。希律王不是知道以后也好像博士那样去朝拜耶稣啊，不是，博士回来告诉他，他就可以做什么？把这个反革命分子将来的犹太人的王斩草除根啊，对不对？但是梦中主指示他们这些博士不要回去告诉他，要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圣经说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乡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下的都怎么杀尽了。这个就是斩草除根啊。耶稣的降生就在这样一个充满人性的黑暗、权力的斗争、猜疑、杀戮、大开杀戒，带来多少的父母的痛苦，带来多少人的眼泪，无辜的小生命被杀死的张力底下、压力底下，那一种如果你只是看一个故事的发展，你也觉得心里面在跳，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耶稣降生的故事的背景。那耶稣呢？约瑟呢？玛利亚呢？就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发现马太福音继续的讲， 这些博士走了之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跑啊，逃命啊，逃到哪里去？逃到埃及，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新生的王最后做了什么？难民啊，你知道吗？逃命，离乡背井，他们要逃跑，远远的跑，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国，到了另外一个的国家，埃及去了。我曾经有一段，我来告诉服事之前有一段时间常常到中东，其中一个地方我常常去的就是埃及。到埃及的时候，当地的人告诉我说， 你除了要看那些大的博物馆之外，在尼罗河旁边有一个小的耶稣纪念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埃及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上次他们说做游客的你是基督徒应该去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当时耶稣逃难来到我们埃及，约瑟跟玛利亚跟耶稣住的那个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小博物馆。当然这个是骗人的，骗游客的了吧，对不对？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约瑟跑到哪里去了，总是他们是到了埃及。但是你可以想象耶稣降生的故事，便把耶稣跟他的父母有家归不得，这对年轻的小夫妻变成了难民，要逃命。所以说耶稣诞生所谓的第一个的圣诞节，是在这样种种的黑暗、眼泪、逃命、痛苦、失望、挫折、梦想被打碎、生命被残杀、有家归不得的等等这样的情况底下而出现的。这个是真正的圣诞的真相。所以今天在愁苦的人、忧郁的人、孤单的人，我希望你跟我可以在圣诞的故事里面找到我们的光，找到我们的安慰。因为很特别，就在这样的黑暗的当中，无论是马太福音，无论是路加福音，甚至等一下我要讲约翰福音，都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耶稣的降生就是光来到黑暗。就是在种种的黑暗与彷徨的当中，圣经把耶稣的诞生的故事里面特意的把光的元素加进去，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实，一个真理。不错，黑暗、彷徨、痛苦、孤单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但耶稣的来临就是要把光照在黑暗的人当中，叫迷失的人看见了方向，叫彷徨的人、失意的人有了希望和意志，叫伤心的人有了安慰，叫心灰意冷的人有了一点点的温暖，重新的振作。光来了，就是要把从神来的祝福好像一道光那样冲破黑暗，冲破咒诅，把咒诅变成了祝福。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圣经到底哪里说光的事情呢？当然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就已经有了。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那个是漆黑的晚上，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什么？荣光。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当然惧怕呢？因为在漆黑的夜晚，视野无人，忽然间四面亮起来，划破了黑夜，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就算是流星一下子就过了，没有了嘛，对不对？不会这样，四面的荣光照着他们，所以那些牧羊人太突然了，他们都怕，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但是路加特别把这个光放在这里。那另外同时间我们也看见，这个是牧羊人在黑暗的当中，哇，那个大光。但是同时间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东方的博士所看见的是什么光啊？星光。这颗星的光一定是与其他的星不一样。这些博士是研究星象天仪的人，他们看见了在漆黑的夜晚有一颗特别亮的光，有一颗特别亮的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星。这星发出的光不单只是在夜空中照亮，而且这个星的光可以一直在原图上照亮他们，引导他们到一个地步。圣经说，这些几个博士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面停住了。你看见这样的记载是很刻意的，很特别的，有意思的，就是原来这个星光会引路的。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走？停在哪里？所以不单只是野地的牧羊人看见荣光，东方的博士看见了星光，都是光，都是在黑暗的当中把路照亮的一个宣示。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有一个给大弟兄姐妹要了解一件事情。因为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初信主的，可能甚至不信主的人，对这个事情也很模糊。其实当野地的牧羊人，天使向他们报信息，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叫他们去马槽，有一个婴孩卧在马槽里抱着布，那个就是记号，那个就是主基督。于此大概我们的了解是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看见研究那个星象的时候，发现那个奇妙的星。但是两者是有个时差的，你知道吗？所以那牧羊人在伯利恒的野地，他们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个婴孩。但是几个博士在哪里啊？圣经说在什么东方。所以如果你留意圣经的记载，比较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你就发现圣经的作者用的字用的词也不同。伯利恒的牧羊人是去到哪里啊？马槽，对不对？几个博士去到哪里？马太福音记载他们进了什么房子耶，不是马槽。那些博士看的是什么？小孩子。牧羊人去找的是什么？出生的婴孩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四面的光，天上的光四面照牧羊人的时候，耶稣真的在那个时候诞生。几个博士在东方也看见那个明亮的星，在黑夜的当中告诉他们犹太人新生的王来了，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但是 几个博士需要什么时间呐、啊？那个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快车，没有我们中国的高铁。我们这次中国短说，我们 坐那个高铁，哇，300多公里啊，有一些地方开到300多公里啊。他们告诉我说，好像是从深圳到北京大概8个小时就到了，哇、哦，好厉害！那个时候没有高铁啊，所以从东方来的博士走路探问寻找，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已经不在马槽里，牧羊人也已经走了很久了。所以每逢如果你看见这样的图画，一定是不对的。你看见圣诞卡或者这样的什么，有什么不对？牧羊人也在马槽，几个博士也在马槽，耶稣也在马槽，这个时间上是有问题，是不对的。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希律王要杀的，圣经说，我们刚才念呢，从几岁开始？2岁以下，两岁以下。所以那个时候要杀的不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孩耶稣，到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已经起码几个月，1岁这样的样子。当然我们没办法确定，但是无论如何，希律要保险的缘故，凡2岁以下都要杀掉。无论是牧羊人的光，或者是博士的那个光，圣经似乎都特出了那个光的特性。光就是引导博士的光，光就是四面照亮大地天使的光，光就是要驱散黑暗的光，光就是神道成肉身的光。四个福音书里面，除了马太，除了路加，还有一个福音书讲光的，讲到耶稣来临的时候代表的光，那个是约翰福音。很少人把圣诞跟约翰福音拉上关系的，所以圣诞崇拜很少人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没有提到玛利亚，没有约瑟，没有天使报信，没有野地的牧羊人，也没有希律王的残杀。因为约翰不是从历史故事的角度来记载表达耶稣的出生，约翰是用神学意义的表述讲到救主的来临，所以不是历史故事的表达，而是神学的表述来讲到耶稣的出生。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没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多好，多伟大，超越当时希律的希腊的哲学的一句话，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命题啊！太初有道，万物都是他造的。但是怎么样，他来的时候，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做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你记得马太路加的记载吗？客店里什么没有地方。然后约翰福音，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都用这句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哎，原来不是所有人都拒绝他不接待他，还有那些牧羊的人来寻找他。然后约翰福音继续讲，生命在这个道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什么光， 光照在什么？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记得希律王的行动吗？怎么不接受光？把两岁以下都残杀了。那光就是什么？真光，照亮一切剩在世上的人。然后约翰福音最后讲这一段耶稣的诞生的神学的表述的里面的最后总结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二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什么荣光。道成了肉身就是什么？是不是圣诞？就是圣诞，只是他没有好像马太路加那样讲而已。住在我们中间就是什么？以马内利，对不对？只是他没有好像马太那样记载天使把那个名字告诉约瑟。然后约翰说我们是看见他的什么光，荣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这样说，可以在学术上里面这样说，我可以这样 argue， 我可以这样提出论据，说圣诞的故事是在一片的黑暗的当中，残杀逃命，人性的败坏猜疑的当中，但是圣经的作者包括马太，包括路加，包括约翰，从神学的角度，从故事的角度，都要把这个光放在耶稣诞生这件事情里面，叫住在黑暗的人不致彷徨，不会迷失。其实圣诞的故事也讲明了很多人的惧怕，约瑟很怕，所以主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明明的告诉他不要怕。玛利亚很怕，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什么，不要怕。牧羊人也很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黑暗的当中，当你前路看不见光，你就怕；当你在迷失的当中，孤单的当中，你就怕。有没有人怕黑的？有没有人怕黑的？可能有吧，把灯一关，哇，漆黑，很怕。所以我们呢很好，都有一个插在墙角的那个暗的那个暗暗的灯，对不对？哎，因为黑啊，我小的时候很怕黑，在黑的当中我怕，但是当光来了我们不怕，因为有照明，我们看见真相，我们看见主的恩，我们看见我们这位主把黑暗驱散了，这个就是圣诞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经过了一个可怕的圣诞节，但是今天圣诞的信息提醒我们不要怕，真的不要怕。上个礼拜我们报告徐牧师离开我们，伤心、困难、彷徨、哭啊，我也哭了，弟兄姐妹也哭了，我们的两位长老过去这一阵子咽不下，睡不着，很大的压力，他们很辛苦，我们的执事同工们很难过，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教会的决定，没办法谅解教会的决定，甚至怀疑教会的决定，难啊，真是难。我明白，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流泪，我们都痛苦。但今天的信息 再一次提醒我，我在神面前安静，圣诞要讲什么话？无论在什么情况，无论在什么处境，这位救主以马内利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个光照亮黑暗不会改变，以马内利跟我们同在，我也深深的相信跟许牧师一家同在，以马内利的光照在我们的当中，引导我们的前路，叫我们不要怕，我也相信这样的真光也同样引导许牧师的一家一步一步的把黑暗驱散。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先知的话今天成为你跟我的鼓励，不要怕，不要垂头丧气，因为我们的救主已经要把祝福代替咒诅。我们有机会有生命的盼望，所以无论是多难，玛利亚无论是多么惊慌，她有盼望，而且她讲了这么一句话，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念，好，一二三，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连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实实在在看见神在当中有他的心意，虽然他少女的情怀破灭了，一切的梦想都没有了，未嫁之女贵女居然怀孕生子，但是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真光，你就是以马内利的神，求主今天把那个光带到我们的当中，把这个福音，凡借带他这个光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啊，这个是多么大的福气，多么大的礼物。今天下午我们有十位弟兄姐妹就已经接受这一份礼物，接受这个圣诞的事实，在众人的面前受洗，见证你成为他们的救主。主啊，我们为此献上赞美跟荣耀，一切归给你，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庆如呢，要带我们唱一首。